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今天我们说说慈善那点事儿。有人以为我会讲郭美美，其实不是，我们讲陈光标，同样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符号。陈光标这个人，我每次看到他那个充满喜感的大脸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的很多高调的事迹让大家过目不忘。今天我们来谈陈光标，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中山大学的副教授柯宪廷老师。柯老师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王秀玲。秀玲好。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陈光标这个人啊，我研究他很多资料，也看过他一些视频，我觉得很好玩。他那么高调的以各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去做慈善，他是为什么呢？有人就说啊，这个人太偏执，有人说这个人精神病。但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偏执和精神病我不太关心，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呢？秀玲。
好处应该
是
有的吧。首先我觉得之前媒体有扒过他，就是说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其实是可以在这个迎合一部分网民，或者是迎合一部分具体的这个什么党内老干部什么之类的这些人的这个喜好吧。然后呢他其实会有建立自己的那一套的这个社会关系，男人还有女人这样，那其实对名誉本身其实也很关注嘛。陈光标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强很大的这样一个名誉嘛。我觉得可能他就属于这种对名誉很痴迷的这样一种人，
对，
而且这方面很偏执。
他这个声明呢，就也许是他个人的一个喜好，但是对他的背后的这个企业的运作，也许也有帮助。就也有一个报，一个报道，
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就是说一个报道统计，就是说你就从他的曝光率来说，他每一次派一点钱，也许100万，也许1000万，但是呢，他如果赢得10家主流媒体的这个头版的这个新闻的位置的话，那每一个头版算20万的话。
很多钱，
这个广告的这个收入，就是说对他的这个个人的品牌，或者是他背后的这个企业链的品牌来说，那他跟他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投入，
就是
产出是更大的
成功的一种营销。
哎，从商业来说，他也是一个很成功。
而且最近啊，梅秀玲也聊说，他从美国回来，不是去拜祭雷锋嘛？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是偏执啊，但是他其实还是有高人指点的，是不是这样？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高人，这个点子他能想得出来，还是很厉害的。
他自己自诩为中国好人，或者是中国慈善第一人。然后呢，因为在中国，我觉得就是49年之后，雷锋是属于这个慈善或者是公益的一个图腾式的这样一个人物嘛。那他其实就是说跟雷锋搭上一条线呢，
很容易引起关注。
对，就是说好像是作为一个传承者，对吧？
对，
而且他其实是非一方面是。他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应该是很强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很符合官方的一个解释框架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我觉得是毫无风险，同时呢又比较有营销这个策略的这样一个做法。
而且我们都见过网上有张照片，就是他把他自己打扮成雷锋那个样子。
对对对，抱着一个枪那样。
对，就说他的这个营销策略呢，首先是说他首先是像你说的，他把跟他雷锋的形象，雷锋这个形象的含义联系起来。同时呢，他去到这个雷锋墓面前呢，如果你只是去呢，媒体也没啥好报道的。但是他还是很专业的，不，他很专业的用了几个形象：雷锋墓、纽约时报，以及他本人的下跪。那么这个每一个动作呢，它都是有一定的视觉冲击的，而且这些动作都是有意味的。他把他这个中国人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征服，或者是说得到肯定，那么回来跟本土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联系起来，而且是用下跪的形式，所以这三个符号的连起来，他又表达了一种对中国自己传统的这个好人形象。
我觉得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烙印在里面，因为比如雷锋他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他当然是希望什么中国强盛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去美国向美国的酋人发钱，这就表明中国崛起，然后呢我来向美国这些穷人施舍，这其实是一种就是我原来自卑，然后我现在变成好像一个自大的这样一个心态的一个展现嘛。那我就觉得，我看网友有一些有调侃，就唯一可能有破绽的地方就是雷锋如果今天还活着，面对陈光标下跪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一耳瓜子，就是说中国西部还有这么多穷人，你干嘛去美国发钱？这是唯一跟民族主义情绪相抵触的地方。
但是又不一样，恰恰相反。
对对，
就是 是现在中国富裕了，那么我如果说曾经无产阶级是他跟资本主义跟这个帝国主义他是一个对立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在经济上赢不了你，但是现在呢我通过经济上我已经赢了你，不也就是实现了之前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的。
明白就是说你满足了你个人，就是说好像民主主义往上走这个膨胀的这样一个一种怎么说一种需求吧，但是你一定要抹去中国还有大量穷人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中国还有大量的穷人，你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出发，你就不应该就是说你跑到美国去。
我打断一下你，我已经知道你隐隐约约有一点对那个就是陈光标的批评吧，但实际上有人有这种观点，但是有人也说啊，他说陈光标是个小丑，但是你拿钱砸穷人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也有人就说，包括在我们新闻老友记的新浪微博上就说，陈光标那个钱是自己的钱，他愿意作秀还是搞个恶趣味关你屁事，你管不着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蛮值得讨论的。
没错，陈光标他有行善的自由，事实上呢我们对于一个引起广泛的影响力的一种行善的方式，我们也一定要有评论的能力，要有鉴别。
其实我们也有评论的自由。
对我们有评论的自由，而且这个评论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式，那我们也应该去放在一个大的慈善的背景，在中国现在慈善热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去分析说什么样的一个慈善是更有效率的，更符合这个被接受人的尊严的等等的问题，它都是非常重要，它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不是一个个人的议题，是一个社会的议题。
非常同意。因为陈光标本身他这样一个做慈善的行为呢，首先我自己我从很朴素的这种美学的角度，就是说我觉得不美，但是呢美不美就是美不美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他这样一个做慈善的方式，比如说我直接过去给穷人捐助，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这种捐助吧，首先我觉得他一是他忽略了这种行为，他可能跟那个慈善本身啊，就是说你其实慈善是要低调，为什么要低调呢？低调的原因就在于捐助者和受捐助人其实他是平等的，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一旦高调了以后呢，你其实客观上造成一种被捐助人的低，对，我往下走就好像就是说总感觉咱们不是平等的这样一种，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刚才柯老师说的这个效率的问题，高调和高效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对，
而且恰恰他这样一种直接捐助的方法非常的低效啊，这种低效呢，我举一个例子，其实直接捐助有过2010年的时候有过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是曹德旺基金会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做一个对赌协议，就是说我给你2亿，但是2亿呢管理费，所有的行政管理费只有3%，然后呢你通过把我这个钱直接发送给这个云南那边，是不是地震还是大水之类的那个，
我有意思，
对给那些灾民，那他们因为这样一个2亿的善款很快就发出去了，所以他这个行政管理费还能压下来，否则如果拖很长时间他是压不下来的，那他很快怎么样呢，他就是跑到农村里面，跑到灾区，然后直接看谁是穷人
、
但他有一个确定标准，就是说有专房的那就不给了，那有些人呢有些是那种什么泥房的那就给，反正他有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导致就是说有一些他可能刚刚建了专房，其实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是他没有拿到捐助，有一些呢他又是这个可能这个准备要自建专房的，你又给了他一笔钱，
所以这已经发财了，准备修。
对，这就造成一个，其实你对这个穷人，就是如受捐助者的一个定义的一个挑选，
我认为
他是很失败的。其实
是
有问题。那陈光标就更直接，陈光标跑到美国去说，我来找穷人，我找1000个穷人，最后来了250个，这个数字非常好。然后250个人过来以后呢，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哪些人是穷人，哪些人是，而且。还有就是那个所谓那些穷人，其实很多那些250个人里面，他们是为什么贫穷？比如说他是因为这个杀人越货，他是因为吸食毒品，他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一些，你要有一个精确的划分。
像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很好，就是说这一个慈善公益都好，其实这里面要真正的去有能力去分析这个受助者的需求，他的需求是什么，以及他要从这个贫困或者这个困境里面解除出来，他除了需要钱之外，
钱很重要，
但是我们中国都知道长贫难顾，
对，
那么你真正需要的是给他的能力，所以你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这个鱼是三点水的鱼。
我觉得陈光标的问题就是说 他其实是个蛮聪明的人，
嗯，
他不是不知道这些，
嗯，
但是他这种方式呢，高调的来曝光，对他自己有好处。
我是觉得就是说，陈光标呢，他虽然是一个很具有很强烈个人色彩的这样一个人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个很强的一个叫做民众基础吧，这个词不太好，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很多人啊，就是我觉得这些所谓这几年慈善很热嘛，零八年什么2011年之后，对吧？零八年之后是捐助热情，2011年之后是这个质疑热情。那这个起来以后，我觉得其实整个就是在整体上，就是部分的这个网民，可能或者说大部分的网民，他其实没有理解慈善这个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说觉得简单的就是说我把钱汇给你，比如说我们这回这个广西的这个杨六金，对吧？
嗯，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被电视台有一个相对渲染的，就是说怎么穷，反正你只要把他描绘得很惨，
嗯，
然后呢他这个同情就会过来，同情打通了这个渠道以后，金钱就会过来，最后捐了500万嘛。
嗯，
那这种方法我觉得跟陈光标有什么区别呢？
嗯，
他都是属于你穷 OK 我看到了我确认了，
嗯，
然后我就把钱给你，
嗯，
然后至于你想想一个孩子的救助和成长，
嗯，
难道真的就是给500万给300万钱就可以了吗？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太中国的领导和中国的老百姓都一样，我觉得都太迷信，就是说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钱并不难，所以中国慈善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如何安全化的问题。
我正好给你探讨这个问题，
嗯，
就是穷人富人啊，
嗯，
就是普通人和那个什么有钱人，
嗯，
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慈善？
慈善公益哈，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你要保证你这个被捐助者的尊严，你要在尊重的基础上，那么接下来呢，才来说我怎样去做得更好。
嗯，
那么怎样做得更好呢？现在普遍的认为就是说，你去供血好过你直接给物质，
嗯，
那你去让他有能力，有去发展，那么才是给这整个社会去解决问题，才是真心的帮助到他们，
嗯
嗯。那么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现在是强调一个慈善的创新，就是怎样通过一个更好的项目去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成长能力发展，使到这个社会呢这个更好的这个活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方向。
嗯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一定要重新认识慈善。慈善不是简单的说我给钱我给东西，太简单了。这种东西呢，其实直接捐助有可能会让被捐助者一是人格受到鄙视，二是他自身的境遇没有受到任何改善，其实他是违背慈善的，对吧？比如说你给了一这个吸毒人员300美金，他可能就是
死得更快，
对，死得更快之类的。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慈善跟政府运作，跟企业管理都是一样的，它是属于非常专业的活儿。
嗯，
这个专业的活呢，就是说普通人，那你比如说你有爱心，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委托一个你觉得信得过的专业的机构来做。你可能捐100是100，捐1000是1000，反正你自己能力。然后呢，你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慈善这个东西啊，你是捐助那些人，他不一定是他是一个贫穷或者是一个落后，但是他不一定是因为个人不努力，
嗯，
而是因为比如说
他没有资源，
哲学上讲的道德运气，对吧？
嗯嗯，
或者是其他方面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机会不平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的机会导致他现在好像生活或者各个方面落后于，那你是用这种爱心的方式让这个社会啊，就是这些资源分配的流动的更均衡一点，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这是一。那富人而言呢，我觉得你如果有自己的一个有一笔资金，那你呢，你可以专门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信托基金，
对，你可以做
像比尔盖茨和
可以请这个就是很专业的人过来帮你打理。对，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认识到慈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活，不是很简单的说你这个手机上微信支付或者什么淘宝支付打过去300就搞定了，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不用这么多人来研究了。
我其实就这么干过，就是啊，某某人需要帮助，我就手机支付微信支付转300过去。
那个是很重要，但是呢那只是刚刚拉开慈善的帷幕，那后面还有很多活得干嘛，对吧？
这个我们三个人探讨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认为慈善或者是说去做善事，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活，是一个专业的活，不是拿钱直接砸就 OK 的，哪怕这个钱是你的。那么在旧闻金坛的环节，我们来继续关于慈善的话题，讲黑社会老大曾经当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金坛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 我们前面讲到陈光标高调的以各种方式去做他所谓的慈善的行为，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间，包括在新闻中间，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人做慈善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比如美国一位地产商，还有香港的紫金霞。就是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啊，哎，在美国旧金山地区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人在那个推特上卡了一个账号，哎，他就发一些图片，发一些文字上去说，我在公园的长椅下面，瑜伽室的某一个地方，包括我在厕所的那个地板下面都藏了钱，我给你们一点提示哦，给个图片，给个文字，你们去找寻宝行动，哎，非常好玩，大家都去寻找这些东西，结果找到了，然后一浪又一浪的高潮吧，就把这个网络活动搞得非常热闹。后来大家通过媒体啊，包括其他的线索来找这个人，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湾区的，就是旧金山这个地方的湾区的一位地产商。这是一种比较好玩的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我很注意那个新闻，就是在香港农屋居民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农屋就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些居民住的地方，哎，出现了一位身穿低胸紧身衣的啊，然后头戴面具的一个紫金霞一位女士。他去干嘛呢？他到深夜的时候就去那些农屋居民的家里面去送钱送食物，哎，后来在 Facebook 上面都非常的火。这个事情当时在香港引起的轰动是非常大的，至今我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紫金霞后来就通过各种途径来回应说，他说我其实是香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名媛，就是一个地位相对来说比较尊崇，然后家里条件也比较好的一位女士，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一些比我更穷的人。除了名媛她愿意来做慈善之外，黑社会的老大也是愿意来做慈善行动的。今天我们着重的说一说杜月笙。杜月笙很有意思的，他是可能非常特别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历任会长中间他是唯一的一个黑帮头子，有意思吧，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历史痕迹。杜月笙这个人呢，他接触慈善这一块是在1922年，在浙江当时遭了水灾，然后在上海搞了一个募捐游艺活动。杜月笙他不知道走了什么运啊，中了头奖，他就捐出了300大洋，300大洋在当时是比较多的，轰动一时。1927年杜月笙进入了工商界，他就搞了更多的这种慈善啊募捐活动啊，他这个名气慢慢就扬起来了。最牛逼的是1932年啊，128这个爆发嘛，但是上海陷入一个战乱之中，杜月笙就和著名的报人史量才他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包括进行大量的募捐来支援这个19路军。他甚至自己啊，他驾着车冲过这个冒着那个炮火的那个轰击，冲到19路军的总部去送去了罐头食品啊，还有一些战时需要的物资。所以后来蔡廷锴是说，35天的浴血奋战，19路军的战士啊，不能够忘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杜月笙先生。1934年，国民党就把那个中国红十字会给改组了。那名誉会长你猜是谁？那是大人物，名誉会长是蒋介石啊，杜月笙就当了副会长，这个是非常牛逼的。杜月笙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么多慈善活动呢？我们来分析他的性格，包括他的人生。从人生方面来讲啊，他4岁丧母，6岁丧父，基本上就是混黑社会了。混黑社会呢，但是他混出了口碑，他这个人非常慷慨，在钱方面根本就不计较了。上海三大亨，人们是对他们是有说法的，说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然后杜月笙这个重交情。杜月笙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他对钱财是看得比较淡的。他曾经说，他说钱财用得完，但是呢交情啊是结不完的。这个人脉非常广。那么杜月笙他非常重视慈善，愿意推广慈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知道自己做的那些违法的那些勾当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谁愿意在有钱有势之后永远做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呢？所以大做慈善可以提升身份啊，做慈善的那个效果是在1936年就结出了一个他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了。1936年他顺利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的常务理事，并且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留在这个总商会的最高层。上海快解放的时候，杜月笙他就考虑了一下，他就没有留在那个内地，然后去到了香港，全家都去到了香港。1952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不行了嘛，在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把他所那些人给他写的欠条，因为很多人欠他的钱，他都拿来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告诉他的后人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些 欠债你们不可以再去讨还。那么杜月笙死的时候他家里有多少钱呢？他这么一个大亨，捐过那么多钱，赚过那么多钱，家里死的，他死的时候他家里只有10万美元的现金而已，并不是很多的钱。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发现很多人确实是在做慈善，有的人赢得了美名，有的人只收获了骂名，而有的人呢是隐姓埋名。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哪种形式，我都希望那些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切实的帮助。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慈善中国。
温暖你，温暖我，温暖这世界。